14大破格咁样提升呢个朱镕基呢，咁就一方面呢係因为呢个时势嘅需要啦，咁就因为当时係需要一群干练嘅新精英呢去继续呢个开放改革嘅工作。咁另一方面呢亦都係呢一群人佢本身嘅练力呢以至係本质啦或者优势上面，所以使佢哋可以掌握到呢个机会。咁之前呢我哋有约略提及过呢、这个朱镕基嘅前半生啦，最初咧就从呢个革命根据地长大，而去到清华大学嘅领袖级啊，可以讲系
学生领袖。
学生领袖，咁佢呢个过程里面咧，其实就已经系磨练就已经好足够噶啦。咁但系佢个政治嘅新历程咧，就响一个大家都好熟悉啊，亦都响中国嚟讲好重要嘅地方里面咧扎根嘅，呢、这个就系上海啦。
呢个上海后来嘅事啦，邓小平复咗，即系佢其实个经历都相当坎坷嘅。你想象唔到咁坎坷嘅，因为点啊？以一个清华大学嘅高材生，又喺革命内战嘅时候咧，我叫支持呢个共产党嘅一个青年才俊，咁應該有好好嘅待遇嘅。咁點知咧？佢喺個當然咧，到喺1949年嘅時候咧，咁啊入咗黨啦，咁啊順應當時嘅整個局勢嘅潮流啊，咁入咗呢個中國共產黨。咁啊就畢業之後被派去東北擔任呢個東北行政區嘅一個做秘書。咁啊當然東北行政區嘅首領咧就叫做高岡。高岡大家知道啊，曾經啊就同毛澤東咧係有一啲嘅矛盾，被召回呢個北京做高官之後咧，因為同毛澤東產生咗各種嘅矛盾，有人就話咧，其實毛澤東有意咧利用高岡啊奪呢個劉少奇同埋周恩來嘅權嘅，點知啊高岡咧就自己啊就過分地咧就係激進嚇，咁啊暴露咗佢自己嗰個嘅野心，咁令到毛澤東咧就一下子啊將呢高岡打落去。咁於是乎咧就呢個朱镕基咧，當然啦喺高岡嘅帶領底下咧，由東北翻翻嚟北京參加呢個中央計委即係計劃委員會嘅一個秘書啦。咁就喺個計劃委員會裏面做官，咁做一個秘書嘅，即係其實一個比較低級嘅官啦。咁就當然高岡失勢咧，其實對朱镕基影響就唔係好大，但係對佢後來嘅影響如果有嘅。咁後來高岡失勢之後，朱镕基仍然喺計委裏面做秘書。不過咧，一個問題出現啦。1957年嘅時候，毛澤東啊，為咗當時東歐有呢個嘅政治嘅突變，呢個匈牙利啊個事件，咁啊，毛澤東就覺得咧，睇下民間對呢個共產黨嘅執政咧有啲咩嘅批評啊，咁啊就虛心立間，希望老百姓咧或者知識分子能夠咧係為呢個共產黨啊提供一啲嘅改革呢個施政嘅一啲好嘅意見，所以就推動一個叫做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嘅一個嘅運動。咁呢個運動咧就引咗好多呢個知識分子咧係講咗批評共產黨嘅説話。咁呢個批評共產黨嘅説話咧，後來毛澤東啊聽聽下，覺得咧就好唔入耳，於是乎咧就發動呢個工人群眾咧。係作一個反右運動，將啲曾經對呢個共產黨嘅施政有不滿嘅、有呢個嘅批評嘅，或者有各種各樣嘲諷嘅情緒嘅一啲人咧，係咪抽出嚟就劃為右派？咁啊戴咗右派帽子之後咧，咁啊就幾乎永不翻身。咁啊好唔好彩，朱镕基喺個嘅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嘅過程裏面咧，曾經有一次會議咧。就講咗一啲批評當時嘅執政一啲嘅言論，咁於是1957年嘅時候被劃為右派，咁不過咧唔緊要，朱鎔基嘅地位仲好低嘅啫，咁而且就喺歷史上都係有一啲嘅我哋叫做咧係功勞啊，咁嘅情況之下咧就雖然劃為右派，係劃為右派慘噶，如果香港當然而家到今日咧仲係好多。喺香港嘅一啲嘅人士啦，曾經喺大陸居住過嘅人咧，曾經被劃為右派嘅人咧，都猶有餘悸嘅。咁啊點啊被劃為右派啊？第一樣嘢就永遠冇得升級噶啦，連累家人你個仔女啊都帶咗呢個右派家屬嘅帽子，咁啊就讀書咧揾唔到好學校，冇人敢同你做朋友。仲有一樣嘢咁啊就算你唔使調你去呢個嘅下放去農村或者下放去邊疆，即係就算唔使咁樣。喺個工作嘅崗位裏面咧，都永遠咧就冇一個好嘅位置噶，永遠都係縮埋一二角，唔敢出聲。咁人哋鬧你又唔敢駁嘴，咁 做右派咧就係一種咁嘅叫做咧係悲慘嘅遭遇嘅。咁而朱鎔基因為批評過呢個共產黨執政，被罷咗，被呢個取消咗黨籍，黨籍都冇咗，咁然後就劃為右派，咁最後結果咧就喺個繼位裏邊雖然繼續係做嘢，咁但係咧就好似我剛才講啦。只能夠縮埋喺二國，永遠冇得升級，永遠冇好嘅待遇，仔女咧就永遠揾唔到好嘅學校，咁呢個一個好悲慘嘅。
不過其實你如果你開除黨籍嗰個打擊咧，已經係夠大嘅啦。基本上咧，即使係到去到今日，即使係一啲唔係好重要嘅職位咧，往往都仲係要黨員先至可以，先至可以擔當。
而家會好啲，而家因為仲有好多私營嘅機構，
係啦，
就唔係一個重要嘅問題。但係當時全國嘅都係由政府安排嘅。咁你冇咗黨員，隔除咗黨員身份喎，咁即係換句話，呢個係一個罪人嚟噶，等於你呢個額頭就作住一個叫做啊罪字喺度，咁呢個就好辛苦嘅。咁啊當然啦，呢個咁嘅身份一路維持到幾時啊？啊當然文革嘅時候仲慘啦，啊乜嘢事批鬥成捉出嚟，佢仲有啊係跟隨高光由東北去到北京，於是啊呢個人嗰個背景咧一定有問題噶。點解咧？高光係叛徒。咁你係叛徒帶返嚟北京嘅，唔使問啦，一定係一個咧壞人嚟㗎。咁所以咧冇人夠膽同佢咧交朋友。咁雖然你自己有好多學識啊，有好多嘅諗法，但係冇人會理你㗎。咁直至到幾時呢？直至1978年鄧小平復出之後啊，鄧小平呢就話啦，我哋國家而家需要人才啊。咁就好多以前批評嘅共產黨嘅被劃為右派嘅人呢，好多都係錯劃右派嘅。於是乎呢就向呢個嘅黨中央咧落咗一個建議，咁就將呢啲嘅所謂被錯誤劃為右派嘅人咧，替佢哋平反，擲除佢右派嘅帽子。呢個係1978年之後嘅一個嘅政策。
不過話時話啦，當時被平反嘅知識分子啊嘅。一早被譽為右派嘅人，即係當然係成千上萬，
54萬人啊，
係咯，咩54萬人？咁當時睇嗱，我哋如果再諗翻呢個朱鎔基之後到佢上達嘅時候，前後只係10多年，
係啊，
而能夠喺嗰個數十萬人裡面排中而出，除咗佢個人能力之外，當時嚟講佢本身即係對於提拔佢去有冇邊一群人係我哋要留意咧？
絕對有，當時嗰個嘅一個經濟專家叫馬鴻，咁就係一個比較重要嘅人物嚟噶。咁佢就因為當時喺呢個嘅仍然係華國鋒時代，華國鋒時代就當時面對中國要開放啊嘛，面對呢個已經開放咗個世界，佢睇到一件事，中國原來貧窮嘅。咁就俾毛澤東時候，毛澤東講假話就話咧，社會主義一天好起來，資本主義一天天爛下去。咁但係咧，佢打開咗少少嘅門扇之後咧，佢睇到外邊嘅世界原來咧比中國更富裕啊！嗰、那個嘅經濟啊，無論科技啊，各種各方面嘅嘢咧，中國都係遠遠落後於呢個外國，甚至咧遠遠落後於當時號稱為四小龍嘅台灣、香港、新加坡同埋南韓啊。就係當時已經睇到啦，咁但係當時嗰個嘅執政者就考慮點樣有咩辦法可以提升中國嘅國力，將中國呢個落後嘅情況馬上可以咧改變過嚟咧。咁啊，華國鋒嗰個嘅諗法咧好簡單嘅啫，外國有呢個嘅工廠啊嘛，咪買啲工廠翻嚟啊，咁
就購買一模一樣啊，
購買一啲嘅高科技嘅產品，咁點知咧買咗翻嚟之後咧？唔識用嘅，啊，譬如買
整個配套啦，
成個配套買一間嘅工廠翻嚟，點樣工廠喺中國用唔到嘅？仲有一樣嘢就係咧，冇市場嘅。譬如我做生產彩色電視，第一樣嘢冇人識生產，第二樣嘢冇市場，冇人會買。咁嘅情況之下，就買個整套嘅裝備啊，變咗垃圾。咁嘅情況之下咧，當時呢個嘅馬鴻喺呢個中國社會科學院裏邊做呢、這個係一個經濟專家，咁佢就。奉咗呢個黨中央命令，當然鄧小平嘅背後喺度發展出嚟啦，就要搞一個叫做咧經濟技術研究所一個委員會成立喺社科院裏面成立，咁就要睇下有咩辦法可以咧將呢個中國嗰個嘅科技提升，將中國生產力提升，咁但係你要揾人㗎，咁揾人有幾樣嘢，第一樣嘢。你要對呢個專業有認識，第二樣嘢就係要識外語啊，因為清華大學咧，我哋大家知道啊，係清末嘅時候為咗要留美嘅訓練學生去美國讀呢個嘅大學 嘅呢個預備班，
係啦，成啦，即係所以呢個西方嘅傳教士咧，個影響力都好大嘅喺整間學校。
但係佢當時係中國官營嘅，當然咧留美嘅預備班係用庚子賠款嗰個錢嚟到搞嘅。咁所以呢個清華大學女學生對於個外語嘅訓練咧係比較強嘅，所以朱鎔基係識英文。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咁所以就馬紅咧就邀請朱鎔基入到呢個嘅社科院。呢、这個嘅經濟技術委員會裏面咧，嘅研究所裏面做副所長，咁當然有一個右派得到咁嘅機遇進入呢個研究所，咁做啲乜嘢咧？咁、这個都係好有趣嘅事。咁當然朱鎔基入到研究所裏面咧，佢實行好多嘅改革，好多改革就係話咧，我哋睇一睇，首先睇清楚，我哋中國需要啲乜嘢嘅科技嚇、我哋中國需要啲乜嘢嘅機器，唔係話買咗翻嚟就得嘅，咁又點樣用佢？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係點咧？點樣能夠發展呢個嘅中國本國嘅一種嘅生產力嚇、即係話我哋有咩嘢唔係一定要靠外商嘅？如果你淨係靠外商投資咧，中國咧就係冇前途嘅。有啲咩個項目可以自己發展咧？譬如開啤酒廠，開呢個嘅冰箱廠，開中國人需要嘅一啲嘅工業或者產品嘅措施。
即係整個諗法就係從之前個嗰啲五年計劃就有個分別喺度。因為之前咧主要都係側重於重工業啦，同埋一啲指標式嘅一啲生產啊嘛。咁但係如果即係呢個啱啱所講嘅張偉國所講嘅路線咧，就好明顯啦。嗱，因為你如果之前之所以唔成功，話個封鎖做嘅方法係唔成功，係因為話你將高科技以為照搬中國就係可以搞得掂。咁但係實際嘅問題就係話，你一個階段係未出現，就係話大家嗰個購買或者係改善生活嗰個慾望啊，係未有機會發展到出嚟，未被釋放出嚟。咁如果我哋一般人嚟講，即係你第一階段啊，我哋個市場嘅形成，首先要釋放咗呢方面嘅嘢先啊，即係大家想改善生活，係可以喺個市場上面咧係揾到滿足到嘅貨品先嘅。咁對於普通人嚟講，你開頭嚟講，我唔係一下子就係要啲尖端嘅東西嘛，大家可能馬上咧就係一啲即時要會用到嘅一啲我哋叫做消費品，咁所以咧就從呢個方面去着手咧，之前所講嘅冰箱，我哋諗下回想起開放改革嘅時候，我哋即係香港人嗰時回鄉省親嘅時候，都會帶呢一類型嘅大家需要嘅嘢。咁你證明嗰樣嘢係真係嗰、那個普遍民眾係會獲益嘅東西。咁你應該由嗰個層次開始做起，就係、是、一個即係比較可行嘅做法啦。係
咁，所以咧，朱鎔基啊接任咗呢個咁嘅研究所嘅副所長之後咧，咁就我哋可以睇到佢咧係做咗九年，喺九年裏邊推動咗好多。呢種咁樣嘅經濟發展嘅一啲嘅策略啊，當然向中央咧係提供各種各樣嘅經濟發展嘅策略，咁啊向呢個中央咧係貢獻咗好多技術發展嘅項目。
嗯，
咁呢個過程裏邊得到鄧小平嘅注意，頭先講呢個人咧係有魄力，係唔怕冒險，唔怕咧就犯錯誤。因為咧做官啊最怕犯錯誤，俾人捉個痛腳。
咁唔做啊最好啦，係嘛？
唔做啊最好啦，咁啊就要啊咁，但係你唔做咧。就冇辦法可以有呢個嘅突破嘅嚇，咁、但係咧佢犯錯誤都唔怕，咁可以咧就補救就得啦咁樣。咁而另一方面咧，當呢個嘅朱鎔基喺呢個研究所裏面主持呢個咁嘅發展項目或者呢個技術嘅引進或者技術開發嘅項目嘅時候咧，係得到鄧小平嘅注意。咁於是乎咧，到1987年嘅時候咧，當時我哋可以睇到嘅就。中共亦都因為胡耀邦嘅逝世，咁就中央有好多嘅調動嚇、當時上海市有啲人物，譬如咧江澤民調任咗呢個上海市委書記，當時嘅市長嘅江澤民調任書記，而芮幸文咧係調上中央嚇，由中央書記處，咁就騰空咗一個將會係上海市長嘅位出嚟啦。咁就當時嘅上海市都係一個非常之老大難、非常之麻煩嘅一個地方。咁呢個上海市嘅副書記兼市長嘅位由邊個做呢？咁鄧小平呢就考慮就諗到咧，朱鎔基有一個適當人選。咁於是乎呢，喺87年嘅時候鄧小平作出指示，咁就調呢個朱鎔基擔任呢個上海市嘅市委副書記，之後再補選佢做呢個上海市嘅市長。咁所以呢個朱鎔基呢就由一個研究呢個嘅科技或者研究技術嘅一個嘅領軍人物啊，變成咗一個地方嘅行政長官。
係，説呢個上海當時係一個難管治嘅地方咧，大家都可以即係睇翻佢整個歷程啦。咁即係由 諗翻我哋啱啱啊開放改革嘅時候去呢個中國旅遊嘅時候咧，已經好明顯發現到咧，就話上海咧係一個與呢個其他嘅中國城市咧有好大距離嘅一個地方啊。因為咧就你一入個城市入邊咧，發現就話係明顯係繁盛好多嘅。
係
你明顯係發現到咧，就話當地嘅人咧係即係當然同香港人嘅標準唔係啦嚇，響中國嚟講咧，絕對係比較時髦好多嘅。咁變成咧就話連帶可以睇到咧，就係話一啲商業啊，應該話雖然嗰陣時所謂商業咧，就仲係一個好始創嘅階段。咁但係咧，就個市場嗰個活躍程度咧，係亦都會遠遠高過咧我哋見過其他嘅中國嘅城市嘅。咁所以變成咗嗱，你一個咁嘅背景嘅地區，而喺個開放改革入邊咧，上海以佢個地理咧，亦都係可以講係叫得天獨厚嘅。咁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你要持續地要將上海搞得好。亦都受呢個中央管理到，亦都可以貫徹整個發展嘅大路線咧，係有相當嘅難度喺度。
係啊，上海不僅只係咁樣，佢另外一個難度就係剛才話景生講得好啱啊，佢係一個商業比較繁盛嘅，各方面嘅人咧都可以聚集喺上海。但係咧，商業繁盛就帶嚟好多問題㗎。
嚇，
上海問題係特別多嘅。第一樣嘢，我可以睇到上海本身咧就係一個人口極多嘅城市，1200万人口。係啊，住喺市區嘅人裏邊嘅人咧。起碼都七八百萬，郊區就幾百萬。咁而另一方面咧，上海就好擠迫嚇，佢、街道啊就已經啊擠迫到冇辦法，住房啊非常之困難嚇。咁 另外一樣嘢物價咧非常之高，一般嘅職工嘅收入咧其實唔係好高。咁另外一樣嘢就是上海咧就要點樣咧？係要承擔咗呢個中央嘅好多嘅上繳嚇。你知啦，計劃經濟裏邊咧就有一個睇法，上海係富裕嘅地方。咁於是乎咧，就要補貼一啲咧內陸嘅窮嘅省份，而中國60%以上嘅省份都係窮嘅當時嚇。咁上海咧就要補貼，咁點補貼咧？就要高價買佢嘅原料嚇。咁然後自己咧就生產咗一啲嘅製成品，嗰啲製成品咧工業嘅製成品啦，咁就唔准用高價賣翻出去，因為要補貼呢、這個譬如安徽啊，補貼呢、這個湖南湖北啊咁樣。咁你又要只能夠係用呢個政府規定嘅低價賣出去。
所以嗰時講咧就是、你做一噸貨品咧就蝕一噸貨品。
係啦，咁所以上海人你做嘅人唔做咧，咁呢個係一個困難。第二個問題咧就除咗剛才講住房難係嘛，各種嘅難之外咧，交通有困難嚇、當時上海咧淨係得靠一樣嘢啫。單車就已經係一個搭、
我記得啦，試過喺上海想買翻火車飛翻落去廣州，
打交
啊！半夜4点几去到咧，個火車站門口咧已經係塞滿曬人啦，
係啊，
已經排曬隊噶啦，好驚人噶。
咁啊，等單車咧，一到呢個上下班時間咧，簡直真係叫做水泄不通，唔係水泄不通啊、你冇辦法可以有任何人咧行過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好多住房困難啦，呢個人，另外衞生嘅困難。因為上海好污糟嘅，因為幾百萬人擠埋一個好狹窄嘅地方，嗰、那個嘅黃浦江同埋嗰個蘇州河根本係坑渠嚟噶。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罪案亦都好多嘅、因為人咧矛盾極之多。咁另外一樣嘢就上海有好多潛在嘅左嘅勢力好濃厚啊，因為咧係江青姚文元嘅發源地，張春橋發源地，好多各方面嘅勢力啊。龍蛇混雜，咁而另一方面，上海本身亦都有好多嘅自己解決唔到嘅問題，因為局限性嘅官僚嗰種各種嘅推拉各種嘢咧，咁要等朱鎔基嚟到啊，係處理。
咁所以咧就話嗱，喺上海呢段時期咧，對於朱鎔基嚟講咧，真係可以講係一個好好嘅鍛鍊嘅時期，亦都係佢呢個聚積佢嘅政治資本嘅一個好時期。咁因為就係咁難搞嘅一個攤子，搞得好咧。就是一個我哋所講好大嘅一個資產啦，咁所以咧呢一段時期咧，亦都可以講係叫朱鎔基上達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階段。咁至於佢如何喺呢個十四大之後脫穎而出咧，咁我哋以後都仲有大把機會再講
啊。係，我又有機會再講啦。
拜拜。